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圣经里面有一卷书，
圣经里面有一卷书
提到了三个在圣殿里长大的孩子，
提到三个在圣殿里长大的孩子，
其中一个还是兄弟，
其中一对是兄弟，
他们的父亲是一个祭司，
他们的父亲是一个祭司。
但是这对兄弟呢，从小不听从管教，
但是这对兄弟从小都不听管教，
不敬畏神，
不敬畏神，
长大以后竟然也成了祭司，
长大了之后竟然都成为了祭司。
可他们却公然违背了祭祀的条例，
但是他们公然违背了祭祀的条例，
藐视神的诫命，
藐视神的诫命，
还行了许多的恶事，
也都行了很多的恶事，
结果他们遭到神的惩罚，
结果得到神的惩罚。
而另一个孩子，他尚未出世，还在母胎之中。
他尚未出世，仲在母胎之中，
就被他很敬虔的母亲分别为圣。
就为他的敬畏的母亲，很敬虔的母亲分别为圣，
归于耶和华。
归于耶和华。
才三岁就被带到圣殿，
先三岁就被带到圣殿，
生活在圣殿，
生活在圣殿。
这个孩子从小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这个孩子从小就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他甚得神和人的喜爱，
他甚得神和人的喜爱。
长大之后不仅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祭司，
长大了之后不单止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祭司，
更是一位出色的领袖和伟大的先知，
更是一位出色的领袖领袖和伟大的先知。
他带领以色列人回归耶和华，
他带领以色列人回归耶和华，
击败外族的入侵，
击败外族的
入侵，
击败外族的入侵，
使民族转弱为强，
使民族转弱为强。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猜到这个伟大的先知是谁了。
讲到这里，可能大家都估到这个伟大的先知是哪一个，
他就是撒母耳。
他就是撒母耳，
而那一对作恶的兄弟就是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
这一对作恶的兄弟就是祭司的儿子以利的两个儿子。
那我今天分享的重点呢，不是这几个孩子。
我今天 分享的重点不是这两个孩子，
而是他们的父母，
而是他们的父母，
特别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
特别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
和两个兄弟的父亲以利，
同两个兄弟的父亲以利。
我们来看看他们与神的关系如何。
我们来看看他们与神的关系如何。
他们的行事为人又怎样影响他们的孩子？
他们的行事为人又是如何去影响他们的孩子？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怎样的提醒？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提醒。
请大家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从第一到第三章哈，我的经文涉及范围比较广啊，请大家翻开圣经撒母耳记，
请大家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涉及的圣经有点多经文。
撒母耳记上第一章，
撒母耳记上第一章。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章里出现的主要人物哈拿。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章出现的主要人物哈拿。
哈拿是谁呢？
哈拿是哪个呢？
她是以利加拿的妻子。
她是以利加拿的妻子。
那以利加拿又是谁呢？
那以利加拿又是哪个呢？
以利加拿是住在以法莲三地一个利未支派的后代。
以利加拿是住在以法莲三地一个利未支派的后代。
第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
第一章的第二节讲俾我哋听，
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
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
一名哈拿，
一名叫哈拿，
一名比尼拿，
一名叫比尼拿，
很多拿拿拿啊，这
好多拿拿拿。
比尼拿有儿女，
比尼拿有儿女，
哈拿没有儿女，
但哈拿却没有儿女。
旧约以色列人和古代中国人有点相似。
旧约的以色列人和古代的中国人有点相似。
多妻，
多妻，
妻子不能生育是一种羞辱。
妻子不可以生育是一种羞辱。
圣经里面就有好多的例子是妻子不能生育。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例子就是妻子不可以生育。
但是借着祷告，神赐福他们有儿女。
但是藉着祷告，神赐给他们有儿女。
你们还记得的有哪一些呢？
你们大家记得有哪些例子吗？
亚 亚伯拉罕的妻子，
亚伯拉罕的妻子，
撒拉，
撒拉，
以撒的妻子，
以撒的妻子，
利百加，
利百加，
还有雅各的妻子，
还有雅各的妻子，
拉结，
拉结
等，还有啊，
还有其他的例子。
哈拿也是个不能生育的女子，
哈拿也都是一个不可以生育的女子。
那这家人每年去上到示罗这个地方，
这一家人每日
每年
都会去到细罗这个地方。
那示罗是当时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
细罗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
在耶路撒冷北部大概40公里之处，
在耶路撒冷北部大概40公里之处。
以色列人每年到此圣殿来祭拜 一次，
以色列人每年去到这个圣殿去敬拜一次。
那么一年一次上圣殿去做大型的敬拜，本应该很开心才对。
那每年一次去大型的圣所到敬拜，应该很开心才对。
可是哈拿却很愁苦，
但是哈拿却很愁苦，
以致哭泣，
以致到去哭泣。
他为什么哭泣呢？
那为什么会哭泣呢？
因他不能生育，
因为他不可以生育。
更何况以利的另一个妻比尼拿能生育，
更何况她丈夫的另一个妻子比尼拿可以生育。
我们看到一章六节这样说，
我们看到一章六节这样说，
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就做他的对头，
就作他的对头，
大大激动他，
大大激动他，
要使他生气，
要使他生气。
以色列人自从出埃及起就定下一个条例，
以色列人自从出埃及就定下一些条例，
要将一切投生的归给耶和华，
要将一切投生的都要归给耶和华，
凡牲畜中投生的公的献给耶和华为祭物，
凡牲畜中投生的公的献给耶和华作为祭物，
凡儿子中投生的就要用祭物赎出来，
凡儿子中投生的就要用祭物来赎出来，
好纪念耶和华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击杀所有埃及投生的，
好纪念耶和华用大能的手使他们出埃及的击杀所有埃及的投生的，
不论是人还是牲畜，
无论是人定是牲畜。
以色列人上圣殿敬拜是不会空手去的，朝见神的。
咁以色列人上圣殿系唔会空手去朝见嘅，
他会献上牛羊等为赎罪、还愿、感恩等祭物。
佢哋会献上牛羊嚟赎罪、还愿或者感恩。
妇女生子当然会献上感恩的祭，
妇女生子当然系想献祭感恩。
但哈拿没有生育，
但是哈拿没得生育，
他能献什么呢？
那他想献可以献些什么呢？
难怪他悲伤哭泣，
难怪他这么悲伤哭泣，
以致他吃不下饭，
以致他饭都吃不下。
她丈夫以利加拿过来劝她，
她的丈夫以利加拿过来劝她。
那她丈夫对她好吗？
那她的丈夫对她好不好呢？
我们再看第四、第五节，
我们来看第四和第五节。
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
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
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和孩子，
将祭肉都分给他的妻和孩子，
给哈拿的却是双份，
给哈拿的却是双份，
因为他爱哈拿，
因为他爱哈拿，
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那哈拿哭泣不吃饭，
但哈拿哭泣不吃饭，
她丈夫对她说什么呢？
她的丈夫跟她说什么呢？
第八节，哈拿，
哈拿，
你为何哭泣不吃饭？
你点解哭泣唔吃饭呢？
心里愁闷呢？
心里却愁闷呢？
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
有我唔比十个儿子仲好吗？
看来真是一个又体贴又温柔的模范丈夫了。
睇嚟又系一个，系一个又体贴又温柔嘅模范丈夫。
可是他理解妻子吗？
但系佢理解妻子吗？
他明白他心里真正愁苦的是什么吗？
他明白心里面真正愁苦的是什么吗？
我看是不明白。
他应该是不明白。
哈拿心里真正愁苦的是没有一个儿子吗？
哈拿心里面愁苦的是不是真的没有一个儿子呢？
若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他大可以效法他的先祖雅各的爱妻拉结，
他可以效法他的先祖雅各的爱妻拉结，
因为自己不能生育，
因为自己不可以生育，
就怂恿他丈夫纳自己的使女为妾，
就怂恿他的丈夫纳自己的使女为妻，
生子归在自己的名下，
生子归在自己的名下，
好与他的对头大大相争，
好与他的对头大大相争，
不是，
不是的，
哈拿是一个一心爱主，
哈拿是一个一心爱主，
愿意为主摆上寻求主心意的敬虔的妇女，
愿意为主摆上寻求主心意的妇女，敬虔的妇女，
她心里面愁苦，无人理解，
她心里面的愁苦是无人可以明白，
所以她就来到耶和华的圣殿痛哭流泪，
所以她就来到耶和华的圣殿
不住的祷告
流泪，不住的祷告，
在祷告里，
在祷告里面，
她领受了上帝全能的爱，
她领受上帝全能的爱，
在祷告里，
在祷告里面，
他确认在上帝的眼中他独一宝贵的价值，
他确认他自己在上帝的眼中是独一宝贵的价值，
在祷告里，
在祷告里面，
他也得到了平安喜乐和全然的释放，
他也都得到平安喜乐和全然的释放，
他就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
他就好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躺在母亲的怀里尽情的哭诉，
躺在母亲的怀里尽情地去哭诉，
得到母亲的安慰和鼓励，
得到母亲的安慰和鼓励，
由此也激发出他由衷的爱主之心，
由此都激发他爱主的由衷的心，
他会看见了神的圣殿被玷污，
他见到神的圣殿被玷污，
人心背逆耶和华，
人心背逆耶和华，
所以他祈求神赐他一个儿子，
所以他祈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
他可以将这个最宝贵的献给神，
他可以将这个最宝贵的献给神，
为神所用，
为神所用，
所以我们看见他的祷告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祷告是这样的，
第一章十一节，
第一章十一节，
万军之耶和华啊，
万军之耶和华啊，
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
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
眷恋不忘婢女，
眷恋不忘婢女，
赐我一个儿子，
赐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在这里他是向神许愿，
在这里他向神许愿，
他愿神赐他一个儿子，
他愿神赐他一个儿子，
但这个儿子不只是他的儿子，
但这个儿子并不是只是他的儿子，
他愿将他的儿子终身奉献给主，
他愿意将这个儿子终身献给给主，
做一个拿细尔人，
做一个拿细尔人，
我解释一下拿细尔人，
我解释一下拿细尔人是
就是离俗归主分别出来的一种人，
就是离俗归主分别出来的一种人，
做拿细尔人可以是一段时间，
做拿细尔人是一段时可以一段时间，
也可以是终身归主，
亦都可以是终身归主，
在圣殿里面侍奉，
在圣殿里侍奉，
做拿细尔人有三个条件，
做拿细尔人有三个条件，
不用剃头刀剃头是其中一个，
不需要用剃头刀来剃头是其中一个，
第二其次是不饮酒不挨近尸体，
第二是不饮酒不挨近接近尸体，
第三个是不挨近尸体，
第三个是不接近尸体，
所以再次我们看到哈拿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特质，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拿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特质，
不住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
是不住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
我们现在再看看祭司以利和他两个儿子，
我们再来看看祭司以利和他两个儿子，
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
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
我想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圣殿跟着父亲，
我想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圣殿跟着父亲，
对圣殿的事物早就很熟悉了，
对圣殿里的事物好应该很早就熟悉了，
长大以后成了祭司，
长大了之后成为了祭司，
他们理应很清楚耶和华的律法和祭祀的规矩，
他们应该会很清楚耶和华的律法和祭祀的规矩，
但我们看看他们的所行所言是怎样的，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所言所行是怎样呢，
我们跳到第二章的十三到十六节，
我们再来看到第二章的十三至十六节，
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
这两位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
凡有人献祭，
凡有人献祭，
正煮肉的时候，
正煮肉的时候，
祭司的仆人就来，
祭司的仆人就来，
手拿三尺的叉子，
手拿三尺的叉子，
将叉子往罐里、往鼎里或往釜里或锅里一插，
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
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去，
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去。
凡上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
凡上到示罗的人，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
又在未烧脂油以前，
又在未烧脂油之前，
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
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
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
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
不要煮过的要生的，
不要煮过的要生的。
祭司的人若说，
献祭的人就说，
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
必须要先烧脂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去取肉。
仆人就说，
仆人就说，
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夺去，
你要立时给我，不然我就立即拿去。
以色列民祭祀的条例早在摩西时代已经定下，
以色列民祭祀的条例早就在摩西的时代已经定下来。
比如人献的是祭物是山羊，
比如人献祭的是山羊，
就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就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要按手在山羊头上，
要按手在山羊的头上。
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亚伦的子孙要将血洒在坛的周围，
又把内脏和内脏上所有的脂油一概取下，
又要将内脏和内脏上面所有的脂油都要一概拿下取下，
献给耶和华为火祭，
献给耶和华为活祭，为火祭。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清香火祭的食物，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清香火祭的食物。
脂油都是耶和华的，
脂油都是耶和华的，
脂油和血都不可吃，
脂油和血都不可以吃。
这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定律，
这个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定律。
和以利的两个儿子身为祭司，
但以利的两个儿子身为祭司，
他们无视神的律法，
他们无视神的律法，
贪图美味，
贪图美味，
藐视神的祭物，
蔑视神的祭物。
我们想他们这样的恶行是一时所为吗？
我们想想他们 的行为是一时所为吗？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那祭司以利难道一直不知道他儿子的恶行吗？
祭司以利难道不知道他的儿子的行为吗？
难道他不知道他儿子这样干犯神、绊倒人的行为吗？
难道他不知道他的儿子的行为可以干犯神、绊倒人吗？
但他有没有去制止呢？
但他有没有去制止呢？
没有，
没有啊。
他虽然教导了他儿子摩西的律法，
他虽然教导他儿子们摩西的律法，
但他没有培养儿子一颗真正敬畏神爱人的心，
但他没有培养儿子一份真正敬畏爱神的心。
他虽然教导儿子祭祀的礼仪，
他虽然教导儿子祭祀的礼仪，
但没有引导儿子有一个恭敬顺服的侍奉态度，
但是没有引导儿子有个恭敬顺服神的态度。
见到儿子犯罪，他不去管教；
见到儿子犯罪，他没去管教；
也没有好好的祷告，
亦都冇好好嘅祷告；
去寻求神的心意，
去寻求神嘅心意；
竭力去维护圣殿的圣洁，
竭力维护圣殿嘅圣洁。
所以说，以利的第一个问题是疏忽管教，没有寻求神的心意。
所以可以讲，以利嘅第一个问题就系疏忽管教，没有寻求神嘅心意。
我们再回来看哈拿，
我们再来看哈拿。
因着哈拿不住的祷告，一心为主，
因 着哈拿不住的祷告，一心为主，
那神就顾念她，她就怀孕生子了。
神顾念她，她就怀孕生子了。
她如愿以偿，满心欢喜。
她如愿以偿，满心欢喜。
她发出感恩颂赞的祷告。
她发出感恩颂赞的祷告。
那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是哈拿的祷告诗。
在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是哈拿的祷告诗。
这一段祷告文可以比美路加福音玛利亚的尊主颂。
这一段的祷文可以比美路加福音玛利亚的 尊主颂，
可以誉为是旧约的尊主颂，
也都可以誉为是旧约的尊主颂。
我们可以稍微对照一下，
我们可以稍微对照一下、
啊、不用翻圣经了、啊、玛利亚的尊主颂的头两句，
玛利亚尊主的尊主颂的头两句，
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
在路加福音一章的四十六到四十七节，
我心尊主为大，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灵以我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我们看哈拿祷文的头一句，
我们再来看哈拿祷文的头一句，
就二章第一节，
在二章的第一节，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
两个女人都是尊主伟大的敬虔的妇女，
两个女人都是尊主伟大的敬虔的妇女。
好，再看哈拿给孩子起名撒母耳，
再来看哈拿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撒母耳，
意思就是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意思就是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生了头生的儿子，
生了头生的儿子，
那他应当去圣殿献感恩的祭和代赎祭了，
就应当应该去圣殿里面献感恩祭和代赎祭，
也可以向他的对头大大夸胜了，
又可以向他的对头大大夸胜了。
可是哈拿却没有上去，
但是哈拿他没有上去，
他对丈夫说，
他跟丈夫这样说，
回到一章二十二节，
翻翻去一章的二十二节，
等孩子断了奶，
等孩子断了奶，
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
我就会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
使他永远住在那里，
使他永远都住在那里。
以色列人的婴孩一般要到三岁才断奶，
以色列的婴孩一般要到三岁才会断奶、
不像我们今天一岁左右就断奶了，
不像我们今天的孩子一岁左右就断奶了。
哈拿的心全是为主而想，
哈拿的心全是为主而想的，
她想把孩子养得健健康康，
她想将孩子养得健健康康，
有点自理能力的时候才恭敬地献上，
有一些自理能力的时候才恭敬地献上。
她果然没有食言，
她果然没有食言。
小撒母耳断奶之后，
小撒母耳断奶之后，
哈拿就把她带到示罗耶和华的圣殿，
哈拿就将她带到是挪耶和华的圣殿，
交在祭司以利的手里，
交在祭司以利的手里。
他说，
他这样说，
一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一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我祈求为要得这儿子，
我祈求为要得着这儿子，
耶和华已将我所祈求的赐给我了，
耶和华已经将我所祈求的赐给我了，
所以我要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
所以我要将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
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
使他终身归给耶和华。
从此小撒母耳就留在了圣殿学习侍奉神，
从此小撒母耳就留在圣殿学习去侍奉神。
我们这里看到的哈拿的第二个生命的特质，
在这里我们再来看到哈拿的第二个生命的特质，
尊主伟大，甘愿献上儿子，
尊主伟大，甘愿献上儿子。
神也顾念他，
神顾念他。
后来他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之后他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
再反过来看以利，
再来看翻以利，
以利的两个儿子越发的行恶，
以利的两个儿子越发的行恶，
可以说是臭名远扬了。
可以讲话臭名远播了。
以利知道了怎么对他儿子说呢？
咁以利知道咗点样同佢儿子讲呢？
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喺二章嘅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他就对他们说，
佢就同佢哋讲：
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
你哋点解要行咁样嘅事呢？
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
我从众百姓里边听见你们嘅恶行。
我儿啊，不可这样。
我个仔啊，你唔可以咁样。
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
我听见你哋嘅风声唔好。
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
你哋使耶和华嘅百姓犯咗罪。
人若得罪人，
人若得罪人，
有士师来审判他，
有士师嚟审判佢。
人若得罪耶和华，
如果人若得罪耶和华，
谁能为他祈求呢？
边个可以为佢祈求呢？
但是他的两个儿子还是不听父亲的话。
但系两个仔仲系唔听父亲嘅话，
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
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佢哋。
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以利严厉批评他儿子，
在这里我们没看到以利严厉地去批评他儿子，
指出他们践踏神的圣物，
指出他们践踏神的圣物，
藐视神的圣殿的罪行，
藐视神的圣殿的罪行，
更没有看到他及时禁止两个儿子的恶行，
更加没看到他及时禁止两个儿子的恶行，
运用他大祭司的权柄废去他儿子的祭司职位，
运用他大祭司的权柄去废去佢儿子祭司嘅职分，
在利未家族中另立敬虔的祭司，
喺佢利未家族中另立敬虔嘅祭司，
作为祭司家族的掌舵人，
作为祭司家族家嘅掌舵人，
以利不会不知道干犯神的圣物，
以利唔会唔知道佢干犯神嘅圣物，
在圣殿中行淫是很大的罪，
喺圣殿里行淫系好大嘅罪，
会招来神的咒诅的，
系会招来神嘅咒诅嘅。
他们的先祖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
佢嘅先祖大祭司亚伦嘅两个儿子，
就因为在圣殿里面随便献燔火，以致被神击杀而死。
就因为喺圣殿里边随便献燔火，以致被神击杀而死。
但以利却没有引以为戒，
但以利却没有引以为戒，
反放任他儿子，
反而系放任佢儿子。
他隔靴搔痒的批评根本不被他儿子当回事，
佢隔靴搔痒嘅批评根本唔被佢嘅儿子去当一回事。
再次我们看到以利的第二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再来看到以利的第二个问题，
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
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
没有负起教育儿子的属灵责任，
没有负起教育儿子的属灵的责任，
结果招来神的惩罚，
结果招来神的惩罚。
耶和华向小撒母耳说出关于以利一家的预言，
耶和华向小撒母耳说出关于以利一家的预言，
在三章的十三到十四节，
在三章的十三到十四节，
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
我曾告诉他永远降罚于他的家，
因他知道儿子作孽，
因他知道儿子作孽，
自招咒诅，
自招咒诅，
却不禁止他们，
却不禁止他们，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
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
以利家的罪孽，
以利家的罪孽，
虽然祭奉礼物，
虽然献祭奉礼物，
永不能得赎去，
但是永不能得赎去。
后来果然如此，
后来果然如此，
以利的两个儿子被同一日被非利士人所杀，
果然如此，以利的两个儿子被在同一日被非利士人所杀。
从哈拿和以利的两个人身上，
从哈拿和以利两个人的身上，
我们看到他们对待神和对待儿子的两种不同态度及做法。
我们看到他们对待神和对待儿子的两种不同的做法。
哈拿是全心爱主，尊主为大。
哈拿是全心爱主，尊主为大。
祷告奉献出他的儿子。
祷告奉献出他的儿子。
而以利则轻忽他属灵的责任。
以利则轻视他自己的责任。轻忽
了
他自己属灵的责任，
看重他的儿子过于看重神，
看重他自己的儿子过于看重神，
管教不严，
管教不严。
结果这三个同样在圣殿里长大的孩子，
结果这三个同样在圣殿里长大的孩子，
撒母耳成为神所重用的祭司，
撒母耳成为神所重用的祭司，
伟大的先知，
伟大的先知，
和开创以色列统一王朝的奠基人，
同开创以色列的统一王朝的奠基人。
而以利的两个儿子顽梗悖逆，
以 你的两个儿子顽梗悖逆，
亵渎圣职，
亵渎圣职，
最后被神击杀，
最后被神击杀。
但从哈拿和以利的故事，我们有怎样的一些反思呢？
而从哈拿和以利的故事，我们有什么反思呢？
我有三点反思。
在这里我有三点的反思。第一个是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女，
趁有指望的时候管教你的儿女。
我们都很熟悉圣经箴言22:6，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圣经箴言的22:6，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他老也不偏离。
当今的社会虽然科技日新月异，
时代虽然科技日日新月异，
但是道德滑坡，世风日下。
但是道德滑坡，世风日下。
青少年的问题令东西方的国家都大感头痛。
青少年的问题令东西方两个国家都是大感头痛。
在香港曾经报道，有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因为行为不检受惩罚。
在香港曾经有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因为行为不检受到惩罚。
他竟拿刀砍伤他的训导主任和两位告发他的同学。
他竟然拿起刀来斩他的训导主任和两位同学。
但在现在香港的中小学里，
在现在香港的中小学里面，
吸毒和性行为成为家长和学校十分关注的问题。
吸毒和性行为成为了现在很多家长的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的问题。
澳洲的学校，我想同样有这些问题。
在澳洲的学校，同样是有这些问题的出现。
其实许多青少年的问题是源于家庭关系的破裂。
其实很多青少年的问题是原来来源于家庭的破裂。
家长疏忽管教，
家长疏忽管教，
或是父母太忙无暇管教陪伴孩子，
或者是父母太忙了没时间去陪子女，
或是家长错误的价值观和管教方法，
或者是父母的错误的价值观和管教的方法。
所以我们在应当趁早负起管教后代的责任。
所以我们要趁早负起管教后代的责任。
箴言22:15有这样说。
箴言22:15这样说，
愚蒙迷住了孩童的心，
愚蒙迷住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驱赶，
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驱赶。
29:15-17，箴言29:15-17，
箴言29:15-17又咁讲。
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
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
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
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
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
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
一人必看顾他们，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
一人必看见他们跌倒。
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
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
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箴言多处提到要管教我们的儿女，
在箴言里面多处提到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儿女。
当然我们身处在西方文明社会，
当然我们身处在西方的文明社会，
管教儿女不能用杖打，
管教儿女是不可以用杖打。
随着儿子年岁渐长，
随着孩子的年岁要增长，
杖打也不是有效的办法，
杖打也都不是有效的方法。
但我们还是有其他的办法，
但我们也都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规劝啊、警告啊、限制他们一些权利啊等等。
例如是规劝啊、警告啊、限制他们一些权利的等等。
本意就是要趁有指望的时候管教孩童的愚顽，
本意就是趁有指望的时候管教孩童的愚顽。
第二是以身作则，凡事引导孩子认识主。
第二个反省是以身作则，凡事上引导孩子认识主。
金钱的后代来自金钱的父母，
金钱的后代来自金钱的父母。
父母应做孩子信仰的引导人和榜样，
父母应该做孩子信仰的引导人和榜样。
伟大的英国宣教士戴德生，
伟大的英国宣教士戴德生，
一生都为主，
一生都为主。
他立志将福音传遍中华大地，
他立志将福音传到去中华大地。
21岁就来到中国，历经艰辛。
21岁就来到中国，历经艰辛。
传道了53年，足迹遍布中国20多个省。
传道传了53年，去了中国的20多个省。
他在中国献出了他的爱妻、四个儿女和自己的生命。
他不惜在中国献出了他的爱妻、四个儿女和他自己的生命。
有这样一个敬虔付代价的父亲，才有至今第五代都继续服侍华人的敬虔后代。
有这样一个敬虔付出代价的父亲，才有至今第五代都继续服侍华人的敬虔后代。
你要让你的孩子认识主，一生走在正道上。
你要让你的孩子认识主，一生走在主的正道上。
你首先自己要认识主。
首先你要自己认识主。
愿意遵行主的旨意。
愿意遵行主的旨意。
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主，跟随主？
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主，跟随主？
不仅看你是不是上教会热心服侍，
并不是只是看你回教会而心侍奉。
真实的信仰在每日的生活里面呈现。
真实的信仰在你每日的生活里面真实地去呈现。
你的孩子不傻，
你的儿子 不傻，
他会从你平时为人父母的言谈举止，
他会从你平时作为父母的言谈举止，
从你对神家事情的重视态度，
从你对神家事情的重视态度，
从你对金钱的使用，
从你从金钱的使用，
看你在家里花最多时间在什么事情上，
看看你在家里面花最多的时间在哪一方面，
看你对不同人的态度，
看你同不同人的态度，
看你平时有无读经灵修，
看你平时有没有读经灵修，
他就明白你是否有真的信仰，
他就会明白你是否有真的信仰，
他就会学校你的样子，
他就会学校你的样式。
所以我们要警醒，
所以我们要警醒。
我们的孩子是通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认识神的，
我们的孩子是通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来认识神的，
不是通过我们教的道理，
不是透过我们所教的道理。
你自问你对孩子的期望是什么？
自问你对孩子的期望有多少？有什么？
你很紧张他的是什么？
你紧张他的是什么？
你给他最多的是什么？
你给他最多的是什么？
你可能很紧张他的成绩，
你可能很紧张他的学习成绩，
很紧张是否他考到名校，
很紧张他会不会考到名校，
很紧张是否能选到有前途的专业，
很紧张他会不会真的选到有前途的专业，
很紧张是否能赚到钱，
很紧张他会不会赚到大钱。
我不是说这些不好啊，
不是说这些不好。
你可能也给他很多的玩具，
可能你都会给他很多的玩具，
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
给他买很多的名牌衣物，
给他买很多的名牌的衣服。
但你有没有很关注他心灵的需要？
但是你有没有关注到他心灵里面的需要？
有没有关注他道德品行和正确价值观的建造？
有没有考虑到他道德的品行和他的价值观？
我们有没有身体力行在家里家外活出尊主伟大的生命样式呢？
我们有没有身体力行在家里家外活出尊主伟大的生命样式呢？
成为我们孩子的榜样，
成为孩子的榜样。
第三，建立家庭祭坛为孩子守望祷告。
建立家庭祭坛为孩子守望祷告。
我见过许多基督徒的家庭摆放着“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木牌或条幅。
我见过好多基督徒的家里边都挂住“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木牌或者是条幅。
基督真的是我们家庭之主，
基督真是我们的家庭之主，
他是我们爱的源头，
他是我们爱的源头，
也是家人关系的桥梁，
也都是家人关系的桥梁。
唯有家庭以基督为中心，
唯有以 家庭里面以基督为中心，
家人之间才能真正的互敬互爱，和睦相处，
家人之间才可以真正互敬互爱，和睦相处。
上帝对我们为人父母者早就托付了信仰教育的责任。
上帝对我们为人父母早已经托付了信仰教育的责任。
生命记的六章五到七节，
在生命记的六章五到七节，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里，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里，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子，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子。
无论你坐在家里，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一 一些父母以为将孩子带来教会，让他们上主日学就可以了。
一些父母以为将孩子带回来教会，等他们回主日学就 OK 了。
好像信仰的责任只是在教会，
好像信仰的责任只会在教会。
但现实是，
但现实的是，
许多曾经上主日学的孩子长大后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很多曾经回主日学的孩子长大了之后并没有真正成为基督徒，
也不再上教会了，
也都不再回教会了。
在香港的时候曾有姊妹对我说，
在香港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姊妹这样跟我说，
你要趁你孩子还小快点带他来教会，
你要趁你的孩子还小快点带他回来教会，
孩子上了中学他们就不来了，
孩子回到上了中学他们就不来了。
我看到的情况确实这样，
我看到的情况确是这样。
信仰若是与家庭脱钩，
如果信仰若是与家庭脱钩，
真理就无法落实在生活里面，
真理就无法实现在生活里面，落实在生活里面。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建立家庭祭坛，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建立家庭祭坛，
就是在家里面敬拜祷告侍奉主，
就在家里面敬拜祷告侍奉主。
我们家的孩子在刚读小学的时候开始了家庭祭坛，
我们家的孩子刚读小学的时候开始了家庭祭坛，
也就是每周一次，
也都是每周一次。
我们与孩子一起唱诗，
我们同孩子一起唱诗祷告，
读经祷告，
读经祷告，
也为他人和教会代祷，
也都为他人和教会去祷告。
开始的时候孩子是不情愿的，
开始的时候小孩子都是不愿意的，
慢慢成了习惯，
慢慢成为了习惯，
也见到了一些果效，
也都见到一些果效，
看见他们对神的话语越来越熟悉，
看到他们对神的话语越来越熟悉，
也开始明辨是非善恶，
开始明辨是非善恶。
现在来到了澳洲，
现在来到澳洲，
我们仍然保持每周一次的家庭查经，
我们仍然保持每周一次的家庭查经。
我发现现在还多了一个好处，
我发现现在还多了一个好处，
就是保持我孩子的中文阅读能力，
也都可以保持孩子的中文阅读能力。
我不是说我们做得有多好，
不是说我们做得有多好，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是鼓励建立家庭的祭坛，
而是鼓励建立家庭祭坛。
这不仅仅是很好的亲子沟通的时机，
这个不单只是一个很好的跟孩子的亲子沟通的关系，
也是一个灵命建造关系修复的过程，
也都是一个灵命建造关系修复的过程。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父母每天花少少的时间与孩子交流，
父母每日花少少的时间和孩子交流，
为孩子祷告，
为孩子祷告，
这也是在建造孩子的属灵生命，
这个都是可以建造孩子的属灵生命。
我们可以多一些为孩子的身心灵健康祷告，
我们可以多一些为孩子的身心灵来祷告，
多一些为孩子抵挡诱惑，
多一些为孩子抵挡诱惑，
免于各种试探祷告，
免于各种试探来祷告，
也多一些为孩子培养出仁爱、喜乐、忍耐、节制这些美好的属灵品质祷告，
也都多一些为孩子可以培养出仁爱、喜乐、忍耐、节制这些美好的属灵品质而祷告。
我相信你与孩子真诚持久的祷告，神必悦纳。
我相信你同孩子真诚持久的祷告，神必悦纳。
神也必照着他的信实祝福你的家庭和你的孩子。
神亦都会照着他的信实祝福你的家庭和你的孩子。
最后，我以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
最后，我以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
曾为他的儿子做的祷告作为结束的祷告，
曾为他儿子做这样的祷告作为今天的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恳求你塑造我的儿子，
主啊，恳求你塑造我的儿子，
使他能够坚强，
使他可以坚强，
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
可以认识自己的软弱，
能够勇敢，
可以勇敢
面对惧怕，
面对惧怕，
在失败中毫不气馁，
在失败中永不气馁，
在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
在胜利中可以保持谦逊温和。
主啊，恳求你塑造我的儿子，
主啊，恳求你塑造我的儿子，
不知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
不知空有幻想来缺乏
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
引导他认识，
同时知道
同时知道
认识自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石，
认识自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石，
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
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
愿经历压力挑战，
愿经受压力的挑战，
学习在风暴中挺立，
学习在风暴中挺立，
也学会连续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
也学会连续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
主啊，恳求你塑造我的儿子，
主啊，恳求你塑造我的儿子，
心地清洁，
心地清洁，
目标远大，
目标远大，
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
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
先懂得驾驭自己，
先懂得驾驭自己。
我还要恳求你，
我还要恳求你，
赐他足够的幽默感，
赐他有足够的幽默感，
赐他谦卑，
赐他谦卑，
使他永远牢记，
使他永远牢记，
真伟大中的平凡，
真伟大中的平凡，
真智慧中的开明，
真智慧中的开明，
和真勇力中的温柔，
同埋真勇力中的温柔。
如此，我这做父亲的，
如此我喺度做父亲嘅，
才能低声地说，
才可以低声说，
我没有虚度此生，
我没有虚度此生。
阿门，
阿门。
好，我们以一首诗歌啊，做一个回应诗歌。同你说，我来带这个，请大家翻开五百《生命圣诗》第507首《乐哉家庭》。
我哋以一首诗歌作为今日嘅回应讲道，
《生命圣诗》第507首《乐哉家庭》。
《生命圣诗》嘅507首《乐哉家庭》。
请诗琴，
请诗琴。
谢谢杨丽姊妹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信息。
多谢杨丽姊妹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信息。
管教儿女真的是我们每个做父母的一个很重大的功课。
管教儿女真的是我们作为父母的一个很大的功课。
我们的教会这么多年来讲这个功课的，讲这个举例的，真是少之又少。
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讲这个功课，讲这个主题的是很少。
今天杨丽姊妹补上这一课。
今天杨丽姊妹为我们上了这一课。
我们每个人都，我们每个父母亲啊，都面临这个问题。
我哋每个作为父母亲嘅都面临呢个问题。
对自己的小孩子们都是宠爱三千，
对我哋嘅孩子都系宠爱三千。
但是不是疏于管教呢？
但系会唔会疏忽管教呢？
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的，
特别系作为基督徒嘅我哋，
怎么样按神的心意来管教我们的儿女？
点样按神嘅心意嚟管教我哋儿女？
哎呦，真是我们每天都遇到的功课。
所以我哋每日都系遇到呢个功课。
但愿麦格阿瑟将军的祷告对儿子的祷告，
但愿呢一个阿瑟将军嘅祷告系我哋对儿子嘅祷告，
成为我们每一对父母的祷告，对儿子祷告，
成为我哋每一对父母对孩子嘅祷告。
现在我们请四琴再弹刚才这个回应诗歌的乐谱。
当司琴再弹呢一个回应诗歌嘅乐谱，
然后我们收取今天的奉献。
我哋请司琴嚟收取今日嘅奉献。
奉献是基督徒的本分。
奉献系基督徒嘅本分。
专单诺意是神所喜悦的。
乐意奉献系神所喜爱。
我们请师师来做奉献祷告。
请师姐为奉献祷告。
我们大家一起重新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也都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天气，我们一班人来到你殿中来到敬拜赞美你，也都感谢师母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信息，我们都知道教养孩童是我们一生 的职责。求天父你都是给我们做父母的，都能够教导儿童，因为凡事都是你而来的，